近日又一百亿级理财平台中进跑路事件曝光后， P2P 网络借贷平台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此前中国大陆也有包括大大集团、快路、容易宝等多家 P2P 网络借贷平台被曝出事，同时出事的 P2P 网络借贷平台涉案的金额竟然可以高达千亿元人民币，被骗的投资者达上百万人之众，让许多本小利薄苦于寻找投资渠道的民众血本无归。我们先来听一听中国国内被骗群众的呼声。
还我血汗钱，
还我血汗钱，
尽管有分析称，导致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要原因是30年来钱越来越不值钱，但是作为老百姓，我们更应该弄明白的是什么是 P2P， 如何识破 P2P 中的骗局，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是，绝不要掉以轻心地认为这样的骗局距离身在澳洲的我们很遥远，因为其实它已经开始潜伏在了我们澳洲华人身边，蠢蠢欲动。我连线了澳大利亚瑞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敖威先生，请他给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从根本上避免上当，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财富。
P2P 呢，其实就是 peer to peer， 也就是点对点的意思，那么延伸到这个网络借贷平台，就是平台作为一个中介机构连接借贷的两方，那么它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和民间借贷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一种金融模式。它的起源呢有几种说法啊，有一种呢说法是2005年在英国最早有这样叫先锋类的公司来创造起来一种模式，也有一种说法呢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06年有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教授，他呢就是在孟加拉国首创了一个小额的贷款，当时是把$27借给了42位贫困的村民，支持他们进行一个小型的一个创业，从而开启了这个小额贷款的路子啊。
嗯，
他是以这两种类型的这种模式呢结合起来，一个呢就是说点对点，一个呢是小额。传统的借贷模式呢是通过银行，那么储户呢是把钱存给了银行，然后银行再借给需要借款的人，那么 P2P 呢是借助这个平台是直接放给了需要钱的人，那么如何规避风险呢，也就是说以一个小额来控制，也就是说你的钱并不是说直接借给了一个人，如果你的钱借给了一个人的话呢，你的风险就大了，这个人万一不还你钱，你就是基本上血本无归了。那么它的原理就是说把你的钱分成若干份儿，分得越散的话，你这个风险呢理论上来讲会
越小。
对，如果一个人他不还你钱的话，我们假设你把你的钱分成100份的话，那只占你的1%。
对，
而这个 P2P 基本上就是以这种方法来控制借贷的一个风险。最早呢也是在硅谷有一些公司做的比较大，叫 Lending Club。那么中国呢大概是2007-2008年也是首先在这个上海出来 P2P 的网络平台。但是呢发展期大概是从2012年、2013年以后。
刚才我们提到了是小额，但是看到最近这几起，无论是上海的大大集团还是快路、中进这个容易宝，它其实涉案的金额还是都是比较大的。
是的，到了中国发展之后呢，就好像和我刚才说的这个路子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前几个月回国也是碰到以前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这个行业，跟他们聊天也是了解到，很多人他可能放到这个 P2P 平台的这些金额都是上千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金额了。中国的这个客户呢，他可能还不是说特别了解 P2P 的风险，而把大量的金钱来做这种所谓的投资吧。另外呢，中国的 P2P 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也是发展出了不同的一种方法。我们看到大多数啊，国资背景的这个 P2P 平台还是和我刚才说的正规的 P2P 的这种模式来运营。那么它呢，就基本上是采用了一种普惠金融的一种方法，这也是国家现在 所倡导的。所谓普惠就是普惠大众，很多老百姓呢，他有一些小的一个闲钱，但是无法参与到比较大的资金门槛的这种投资，那么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个比这个银行存款稍微高一点的这种回报。那么小额的借贷人呢，他们呢从银行很难贷到钱，而必须的可能接受一些民间的高利贷啊这种，那么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比较便宜的这种资金。从理论上来讲，这个路子是非常好的，是一个普惠大众的金融方式。但是呢，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正规的 P2P 的公司是按照这个方针来运营，也有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的公司呢，它其实呢是把 P2P 的互联网金融加上了传销的模式，甚至加上了庞氏骗局的模式，自然就会出现风险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庞氏骗局，那么它是拿新的投资人的资金给之前的投资人的一个高额的回报，这个资金本身是不产生那么高的利润，那么当然到了一定的点它一定会爆掉，就会对之前的这个所有的投资人都会产生资金的风险。
就是一种拆东墙来补西墙哈。
没错没错。有一个点，你新进的资金不能填补之前的资金的一个收益的状态，那么只有跑路。
那为什么这次特别集中的出现在上海呢？
那是因为上海呢还是中国的一个金融的中心，几家大的迅速发展的这个公司呢都是集中在上海。那么其实也不完全上海，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是说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影响比较大的几家大的都是在上海。
刚才讲了，其实也有正规运营的，那当然也有一些违规违法来进行操作的哈，特别是把有一些骗局给揉进去。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相对来说又缺乏金融知识的，怎么样来识破这个 P2P 的一些骗局呢？
我觉得第一点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钱都放在这种 P2P 平台上的投资，因为毕竟来讲 P2P 的风险肯定是大于银行的存款和银行的一些金融产品。
利益诱人。
对，如果你一定参与的话，从你自己的风险控制来讲，你只参与你所有的用于投资的资金的一部分，那么至于这个部分是多少，百分之多少，由你自己来衡量。现在我们看到是很多老百姓把所有的毕生的一个血汗钱全部砸在这上面，甚至有可能是把房子抵押了，那么你首先自己的这个风险控制就出现了问题。第二呢，你要选择 P2P 平台的背景，现在 P2P 出现跑路这种行为呢，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并不是说民营企业不好啊，但是呢它的信用的一些成本和大型的国企那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定要做这种投资的话，你选择一些国资背景的企业。你要调查清楚是真的是国资背景，而不是说他自己说他是，这样的话呢你的风险可能又会小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尽量避免高额利润的诱惑。我们讲到这个资金实际它产生的一个收益在市场上究竟有多高，如果它比如说承诺你每年30%的回报啊，甚至每个月10%啊，这种你一看肯定就是庞氏骗局，因为这个钱不可能来产生这么高的收益。主要就是这三点。
好，那说到庞氏骗局，我们也看到最近比较多的这个 P2P 的跑路潮是出现在中国，尤其是集中在上海。那么有人在说可能澳大利亚离得挺远的哈，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您觉得这样的说法对吗？或者说在澳洲其实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第一呢，首先有很多人呢现在也在华人的圈子里边来推广 P2P 的各种产品。
已经有人在澳洲华人圈里这么推了。
是的是的，而且是从去年前年就一直在有，只不过就是说他们没有澳洲的合法的金融的监管，不能在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模式来进行，比如说他不可能去打个广告或者什么的，也许呢是因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实力和资金，那么都是通过一种线下的这种朋友介绍的这种模式。
很像传销哈，从身边人开始做起。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身边的人呢，我也接触到有些人在从事这些推销，也听到过也有上当的。另外呢，即使你身边没有，我们华人在中国都有亲戚啊、父母啊、朋友啊，他们也都是很有可能会受到这种 P2P 的诱惑上当受骗。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涉事的这些民间的跑路的 P2P 公司当中，其实当中也不乏有这个公司请来一些具有明星效应的大明星来做广告，所以是不是在这一方面也让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可能防范的意识稍微就淡薄了一些？
是的，其实也是要提醒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避免受到这种名人效应的影响。名人如果是为他代言或者做广告，只不过是说他们收取了广告费也好，或者有任何的一个利益的，
反馈。
对，那么他们从事这样一个活动，并不代表他一定多么了解这个公司和这个产品的背后。大家还是一定要擦亮眼睛。以前我们股市有一句话，就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现在也是有一句话，就是 "P2P 投资有风险，不能光看脸"。